今天呢是农历11月17号，是阿弥陀佛的圣诞，所以呢我们早上普佛，那么中午用餐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有分享到阿弥陀佛圣诞的寿桃、寿面、寿糕，如果没有吃完呢记得带回去哦。那么阿弥陀佛的圣诞呢、这个日子呢是怎么定下来的呢？我们弥陀经上说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十劫，并不是在这个地球，是在极乐世界成佛十劫。所以极乐世界的算法跟我们地球算法呢一定是不一样的。那怎么去定这个日期呢？所以呢就不是用他成佛的那个时间来算，而是用呢我们净土宗的第六代祖师永明延寿大师的生日来定的。那为什么用他的生日来作为阿弥陀佛的圣诞呢？永明延寿大师呢他是中国宋朝的时候的人，那么他道业成就之后他呢第一个他是我们汉传佛教历史上第一个提倡禅净双修的这个善知识。在过往呢我们都知道唐代最繁荣的时候呢八大宗三小宗汉传佛教，那么各宗呢都有它的独到，所以呢几乎呢大多都是以这个专修，当然会有兼修，但是呢不会特别去提。但呢唐代灭亡以后呢经过三武一宗呢到宋朝的时候佛教呢已经没有像唐代八宗共荣的那种光景了。所以战争呢正是 人类文明的这个摧残除了经济损失人民的流离失所以外呢在文化宗教这些呢都会断层。所以经历过这个三武一宗的法难呢以及 唐朝灭亡，所以那个整个佛教元气大伤。到留存到那个时候呢大多呢就以禅宗呢为跟净土宗呢为最主要的这个弘扬那么永明延寿大师呢他既是禅宗的祖师也是净土宗的祖师就是因为他提倡禅净双修，他有做这个四料检这有机会呢再跟大家聊。那为什么这个大家对他会这么的这个尊重呢？除了他提倡的这个禅净双修还有呢就是他当时摄受的当时的统治者吴越王钱俶这吴越王的国力呢很强，同时呢他又是一个虔诚的三宝弟子，所以这个钱俶对于永明延寿大师呢非常的尊敬甚至呢把这个永明延寿大师呢当做自己的老师，也就是国师那他就在这个永明延寿大师的座下呢学习佛法。后来呢有一次这个钱俶呢想要办这个千僧斋斋僧大会请1000位师父呢来应供那么虽然是千僧斋但呢还是有分上座中座下座也就是按照戒腊来排那个位置。那这个上座的位置呢大家呢都不敢去坐那么等到斋会准备开始的时候这个永明延寿大师进来呢他也没去坐那个上座的位置他也是坐在旁边。这时候有一个老和尚呢走进来，这个衣服呢看起来破破烂烂的倒不是没威仪就是穿着比较普通，但特别就是他的耳朵挺长的 很像那个我们看那个佛像啊，像弥勒菩萨一样的耳垂肩啊。那走进来以后啊，大家一看就认出来，因为他很特别啊，他跟当时的和尚的这种形象不大一样啊，所以人家一看啊，这是大耳和尚，因为耳朵很大，人家也忘记他的本名叫什么，就给他取绰号叫大耳和尚。这个大和尚一走进来啊，也没说什么，就直接坐到这个上座的位置。那永明寿大师也没说什么，反而是啊，这个斋主啊，前处啊，不高兴啊，哎，我的师父啊都没坐到这个上座去啊，那你这个哪里来的和尚啊，居然坐到这个首座的位置去啊？但想说师父也没说话呢。也不好发作啊，好，就这样子就开始吃饭了。吃完饭后呢，大家散场了啊。散场以后呢，这个前处就问大师了：“师父啊，今天呢、啊、有1000位师父来，我听说呢，500人呢、啊、就会有一个阿罗汉来应供，1000人呢、啊、就会有菩萨身来应供。”那请问呢、啊？今天1000个师傅来，有没有圣人呢、啊？这个大师就说：“有有有，那个大耳和尚就是。”哦，那个看起来不修边幅那个老和尚啊，他对对对，他是哪个圣人呢、啊？他是定光古佛啊，定光古佛就是燃灯佛哎，释迦牟尼佛的老师哎。哇，他一听。哇，定光古佛啊，哇，那赶快再请他来这个宫殿里面说法啊。于是派人呢、啊，赶快去找他。但一般人根本没有去注意到这一个和尚啊，就到处问这些住茅棚的师傅，哎，你们知道那个大耳和尚啊住哪？问一问，啊，有有有，他平时就住在一个山洞里面自修。于是呢，这个侍从啊，赶快跑去找，去敲门。大和尚门一开啊，哎，你们这官员跑来这边做什么？他说：“哎，那个我们的国师啊，永明延寿大师说呢，你是定光古佛啊。”这时候，这个大和尚一听以后啊，就只说了4个字啊：“弥陀饶舌。”就阿弥陀佛啊，真多嘴。说完以后啊，一转头就坐到这个蒲团上啊，就坐化了，圆寂了。哎呀，这个官员呢傻眼了，他这怎么跟国王交代啊？国王说把他请回去，结果来这边坐化了哈、啊，而且还是因为他问了那一句话啊。如果他不问啊，这个先不讲话哈、啊，哎，国王请你可能还没事。说的说有名，说你是定光古佛、啊，他就坐化了。不知道怎么交代，没把硬着头皮回去这个跟国王讲了。这前处一听呢，啊，定光古佛圆寂了。那圆寂前面说什么呢？有他说弥陀饶舌，阿弥陀佛很多嘴啊。啊，弥陀饶舌，那我的师父是阿弥陀佛啊。没关系，古佛走了，还有阿弥陀佛还在啊，赶快啊跑去这个延寿大师的寺院啊。那么在去的准备要进寺院的时候啊，看到他的侍者匆匆忙忙跑出来啊，他是很从容的要进去啊，看徒弟啊匆忙的跑出来，都是哎，这个小师父啊，你在忙什么啊？国王啊，师父圆寂了。结果这个前处才知道，这个他的师父啊，已经知道他的事迹啊，已经被泄露了，于是呢，就入涅槃了。所以从此呢，这个前处呢，就把这个永明延寿大师啊，尊为啊阿弥陀佛的化身，就把他的生日呢啊，定为阿弥陀佛的圣诞啊。所以我们汉传佛教呢，这个弥陀圣诞呢，是以永明延寿大师的生日呢，来作为一个纪念啊。那么从这个公案里面呢、啊，大家可以看到几个令人可以省思的事情。第一个啊， 这个唐代后宋代呢，永明寿大师之所以能够红花一方，并且将这个禅净双修以及呢万善同归净土这个理念推动了，除了他卓越的这个前瞻的眼光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现实，一个现实面呢，就是这个国王的护持，前处护持他。因为有国王的护持，那么的确呢，不论是资源也好，他的这个思想的传递哈，的确是比较快啊。所以呢，各位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在弘扬佛法的时候呢，的确，我们除了自己用功不断的深入以外呢，在现实面需要更多呢有力量的人来护持三宝啊，不论说呢是所谓的富或者贵啊，这些富跟贵呢，在我们眼中来看呢，的确都是过眼云烟，但是呢，这些云烟呢，它的确在现实的社会里面呢，能够很有力量的推动佛法，让更多人呢能够认识啊。那么第二个，不论说是这个大耳和尚啦，或者是永明寿大师啊，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事情，佛菩萨呢，他都不会啊明白的说我是哪个佛菩萨，好，他不会这样明的跟你讲。这个在楞严经上啊，佛陀就这么说了。佛陀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老师啊，导师，所以佛陀定下的这个铁律啊，一切的诸佛菩萨来这个世界化度众生啊，也都按照佛陀所说的这个教法来引导众生。所以他不论是现哪种的身啊，不论说因以何身得度呢，如果有人真的知道他的本机，也就是他真正的身份以后呢，原则上呢，他都会选择啊离开这个世界啊，暂时离开这个世界。那为什么呢？就是不能让众生啊着想，不能让众生呢认为呢佛菩萨啊成为一个现实的一个佛菩萨呢，才是他遵循的，而不依止法。因为佛陀在涅槃前告诉我们呢，我们要以法为师啊，以戒为师。所以即使一切佛菩萨来化度我们呢，也都以此来教我们。如果知道了，他一定立刻就走。所以各位啊，佛陀在经上就这么讲，历代的祖师啊也都这么做，乃至佛菩萨示现的祖师也这么做。那么各位，你现在啊在社会上听到很多说他是某某佛啦某某菩萨的啊，只要他还活着啊，你自己就知道了，这个话你也不要相信，看你自己了啊。所以呢，这个在世间呢，我们说很多人为什么会选择相信这个迷信呢，就是你认为啊眼见为凭啊，看到他哇能够放光，看到他能够帮你治病啊，你就相信了他就佛菩萨了。那么你怎么不相信医生的能够帮你治病呢啊，那你怎么不相信灯泡呢？所以说呢，我们要知道啊，佛菩萨呢度我们啊，他都是最重要是要让我们呢能够啊产生觉悟的心，目的是在此，而不是让我们去啊被这些光怪陆离的现象呢给迷惑了。那么第三点最重要的呢，那个前处啊跟在他的师父阿弥陀佛的身边呢数十年，但呢他虽然很尊重他的师父，但呢他没有想到说他的居然是啊佛菩萨来示现。所以那种心呢自然不同。那我相信这个延寿大师呢也不想让他知道，因为让他知道以后啊，那种心呢并不是真的打从心里啊的那一种真诚的修行。那么在你面对佛菩萨的时候啊， 你表现的呢，也不一定呢完全发自于内心。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看到一个是佛菩萨的形状，跟一个不是佛菩萨形状，你心呢产生两种分别。那么这个我们的修行，我们在所表现的这种行为呢，是否发自于内心？所以佛菩萨要我们反思这个问题。好，要我们反思，不要呢因为相而呢产生这些分别。佛陀也在《金刚经》说嘛，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如果我们只用表象来认定他是否是佛菩萨，各位，我们完全是误判。好，完全。在佛陀灭度后啊，有一位尊者啊，在这个《护法藏因缘传》里面有啊，二十八代祖师里面呢，其中有一位优婆橘多尊者啊，他有一次呢降魔啊，降服天魔啊，这个天魔被他降服以后啊，这天魔就完全这个对优婆橘多尊者呢非常的恭敬。那么就常常跟尊者聊很多的事情啊。有些尊者跟他聊说：“哎，你呀、啊，虽然是魔啊，但你是天魔、啊，所以你活得比较久啊。那你有没有看过佛啊？”“哎呦，当然看过佛啊，我还骚扰过佛陀啊。”那么这个优婆橘多说：“哦，你看过佛、啊，那你会不会变成佛啊？就你会变成佛的样子吗？”“都我会啊，就像变魔术一样啊。”那优婆橘多说：“哎呦，真的、啊？那我没看过哎，你变佛给我看一下好了。”那么这个魔王就说：“好好好，但是就到师父啊，有个，咱们先讲好一个重点哈、啊，我变成佛说你不能拜我，因为你是师父，我是徒弟啊。”那么优婆橘多说：“哦，知道了，我没有那么笨啊，所以呢，你尽管变啊，我会答应你啊。”那么这个魔王呢，就走到门后，就走出来了。光明满身，佛面犹如镜满月，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这个优婆橘多一看到啊，就合掌，就像我们一样，我们诵经呢就合掌，对不对啊？就没有放掌了，一样。他看到的时候就立刻就站起来啊，就说啊：“无常啊，你太残忍了！这么美好的一个色身呢，你为什么带走它呢？”就赞美佛陀的种种的相好，赞美完不知不觉就拜下去了。不知不觉啊，就问：“哎，等一下，等一下，师父，刚不讲好了吗？你不能拜啊！”“我不是拜你啊，我是拜佛啊，我是拜佛，不是拜你。”从这个故事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啊，尊者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传达一个信息啊。其实说真的，佛在哪里呀、啊？佛从我呢清净心呢才会产生。所以呢，你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呢、啊，都会遇到境界。不论说你看到的人事物，或者就是你在修行之中啊产生的光啊、美妙的天乐啊，甚至佛菩萨现前啊，各位，你要怎么判断是否真实？很简单，问自己：我现在是否处在清净心中？我是否处在清净心中？就像说，之前呢，以前我在这个亚洲呢，也听过有一些不同信仰都跟我说，他见过上帝，见过耶稣。问我说：“哎，那你当下什么感觉啊？”他说：“就很快乐。”那还有呢？他暂时没有了，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只是暂时的一种幻想。如果你真的看到上帝、看到耶稣啊，你会有很大的一种爱。为什么呢？当你达到像耶稣那样子的大爱的时候，无私的大爱的时候，你才把看到真正的他。同样的，各位，咱们学佛啊，我们什么时候会见到佛呢？当你的觉悟啊升华到 如同佛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能够感受，能够进入到啊，生佛一如众生佛呢一体。各位，你自然就看到佛。怎么净土中的行者呢？我们念佛念到啊，念而无念，念到呢，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这时候你就可看到什么？极乐净土广长之相，能够看到阿弥陀佛的万德庄严的身体。这一切呢，不是他来，而是你醒过来，张开眼睛了。你张开眼睛了，我们的这个心呢、啊，的眼呢、啊，终于张开了。所以佛呢，本来就存在。所以各位菩萨们，咱们今天呢，既是阿弥陀佛的圣诞，也是我们的精进用功的这个日子啊。希望我们呢，在这个礼忏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边礼忏，同时呢，也将我们的烦恼习气啊，把它搁置在一边，我完全的呢，融入到啊佛的愿力里，完全的呢，融入到忏法呢的清净之中。当你能够舍得越多，各位，你的那个真实的自我清净心呢，才能够啊恢复的越圆满。希望各位菩萨们把握呢，我们剩下一半的这个梁皇法会的时间哦，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啊倒计时了。希望大家呢，在最后的这个一半的时间里啊，我们能够既有前几天的铺垫，我相信现在大家呢的那个相啊都非常好，很极静。就像佛像一样很极静，不像啊第一天来，哎呀还有很多的烦恼，眼睛啊不定啊，现在大家心很极静。持续在这个极静之中呢，跟佛相应。借由我们在礼佛，让我们的心啊更加的平等。借由我们在唱佛，让我们的口业更加清净。借由我们大家在观佛，我们在想佛，好，让我们的心呢趋于啊，极而常照，照而常极。那我相信呢，各位此次疗光法会对你人生呢会有很大的一个启迪。祝福大家福慧圆满，阿弥陀佛。